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感谢神啊！其实上一次我讲的时候，应该是七月中旬吧。啊，那时候我说哇，享受一个月不用上台。有啦，我每个主日都有上台，就是说不用准备讲道。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做更大的事。啊，那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你幸福吗？啊，你幸福吗？啊，感谢主啊！我记得常常问我这个问题的是在我之前跟啊师母结婚的那个教会啊，那边就是寇少恩的哥哥叫寇少杰长老，他常常碰到我就说：“靖恒，你幸福吗？”啊，我基本上应该有的答案就是很美满啊，因为他知道我跟师母结婚啊，师母在基督之家当时呢是红人啊，红人就是没有人不认识他啊，这个非常热情啊，老中青少都认识他，因为他是儿主的校长啊，所以小朋友认识他，然后他对长辈啊，对同一辈都很熟啊，所以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当我跟他结婚的时候，那个礼堂啊，坐了许多许多我不认识的人，啊，大部分都是认识师母的啊，所以而且准备婚礼的时候呢。基本上当天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出席，其他的事情都是由弟兄姐妹包办啊，所以那次婚礼呢基本上我们都没有花太大的力气啊，所以看出来是平常师母在别人身上的投资是有回报的啊，但是当我结婚的时候很多人都出来帮忙啊。那我们想说幸福是从哪里来啊，第一个我认为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同意吗？举例来讲，你现在的工作比你以前工作更好，你现在的赚的薪水比你以前更多，你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啊。另外一个就是你觉得你越来越健康啊，或者是你若在减重啊，你发现你的体重稍微减轻一点就很开心啊，就是你会觉得这些都会让你有幸福的感觉。但是啊，不可否认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经历到这样的事情。举例来讲，你如果身体年纪渐长，你会发现好像身体很多的这个零件啊，就是器官呢，使用久了好像都在衰败当中啊，所以要开心好像要幸福好像有困难。那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啊，若你有圣灵在你里面，若你信了主，你要享受更多的平安，更多的盼望，更多的喜乐啊，这个就是。那我上一堂也有在讲啊，其实牧师讲到不要讲太多的术语啊，所以要讲一些平常人听懂的话啊。什么是平常人听懂的话呢？我告诉大家，幸福来自于哪里啊？幸福来自于你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神就好像你买了一个绩优股啊，绩优股是怎么样？行情怎么样？看涨啊，虽然有时候会往下跌，但是那个曲线是怎么样？是往上的，弟兄姐妹。你若还没有认识神，鼓励你认识这位神，你将来的行情就是抗涨，因为那个是你拿到绩优股，然后这个虽然有时候会跌，但是那个曲线是往上的。认识这位神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跟盼望，而且也会成为实际让你得着幸福，得着神要给你的祝福。最近因为孩子的状况，其实我们在思想孩子的明白父母对他的爱嘛，好，但是我觉得神透过事实上很多事情告诉我们说，养儿方知父母恩，至少将来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有儿女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有多爱他。所以对未来是充满盼望的，不是只是给自己打了一个强心针，是骗自己的，不是。认识神就是对未来充满了盼望，知道神的祝福是大的。接下来我想让大家明白，祝福好像是幸福好像是透过比较而来，其实价值也是透过比较而来。当你要做出选择的时候，就显示出这个东西在你心目中的价值。我们来看一个简短的影片，来看看价值也是比较出来的。在一个贫困的地方啊，有一个单位想要来买圣诞礼物给这些贫困的人，但是呢他有一些条件啊，希望这些小朋友能够按照这个条件。
This year for Christmas, what are you hoping to get?
A computer.
Big giant Barbie house.
A trophy case.
Xbox 360. Minecraft Legos.
What do you think your mom or dad want for Christmas?
My mom would probably want a ring. She's never really had a ring.
Jewelry. She loves jewelry.
A new TV.
My watches.
So, we actually did buy an Xbox 360.
What in the world? I wanted this!
Okay, you really got this for me?
A new laptop.
Wow.
And
it's a necklace!
So we also bought a necklace because he said you also wanted to get a necklace for your mom or your auntie. The catch is that you can either get a gift for yourself,
huh?
Or you can pick a gift for your mom and dad. I need you to pick one. Now before you answer, oh, I bet that's hard. Is that a really hard question?
Mm-hmm.
What gift do you pick?
I choose this.
I gotta go with the ring.
What gift do you pick?
That one.
That one.
The dress.
I'll choose this for my mom.
I'll choose this one.
It's a really tough question.
I'll give him this.
You already know? Tell me why.
Because Legos don't matter. Lego, your family matters. Not Legos, not toys, your family. So, it's either family or Legos, and I choose family.
I get gifts every year from my family, and my mom don't get anything.
If I get a laptop, my mama will get something. She helps me when I'm sick. She helps me with my homework.
She gave me a house to live in.
They look out for me and do stuff for me, so I need to give back to them.
Now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ive them something.
Because you actually picked the gift for your family, you're actually going to go home with both. Tell me how you're feeling.
I'm feeling really happy and thankful.
Just happy.
Thankful.
For your family? For what?
My family, everything.
He did make his decision, actually. And
oh,
he
goodness.
Picked the Pandora charm.
价值是比较出来的。我们从刚刚的影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是，这个小孩子他必须要做一个很困难的选择。第一个就是他已经讲他喜欢的礼物，然后这个送礼物的单位就说已经买好这个礼物放在他面前，然后他也问他说：“你父母你想要什么礼物给你？你妈妈想要什么礼物？”单位也是给他准备另外一个礼物给他的母亲，但是他要这个小孩子做一个抉择，你只能选一个。你会选择哪一个？啊，对小孩子真的很困难。啊，但是从刚刚的影片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小孩子做的抉择是选择他的母亲所要的，而不是选择他自己所要的。当他做这个抉择的时候，这个单位却做出另外一个决定，说因着你做这个选择，我把两样东西都给你。牧师为什么要用这个影片告诉大家呢？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属灵的含义呢，就是圣经里面一直常常在讲的，你如果得着生命就什么失去生命，努力愿意为我失去生命就什么得着生命。然后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叫做做更大的事。这个更大的事呢，是上帝在挑战我们一个价值。我们心中里面一定有很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但是上帝可能要我们做一个更大的事，这个更大的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是更有价值的事情，可能在我们心目中不是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是一个挑战，是一个当你神面对面的时候神会提出的问题。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是满足你的需求为主，他有时候是要满足上帝的需求，然后你的需求才能够得到满足。而这样的做法呢是很特别的，但是很多信主的都知道，先求神的国怎么样 神的义，你所要的东西都会怎么样加给你们。这样的一个真理都很真实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面临跟挑战的。好，那开始前啊，牧师就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为今天所听到的啊，即将要听到的讯息来祷告。所以是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主圣灵，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今天你要教导我们的功课。主，孩子也相信你定义要把祝福跟幸福临到在场的每一位，但是求主也给我们一个正确的选择，才能够得着你要给我们的。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开始，老师们就会说，哎，你有个功课回家写你未来的梦想。其实我们都在寻求人生的目标。那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说，你好好书好好读，等到你读好的书，将来可以找到好的工作啊。但是不可否认，这个社会里面就让我们让这个社会形成了很多不同的班啊，有一种叫精英班，有一种叫普通班，有一种班叫后段班，还有一种班叫做什么班啊，放牛班啊。所以这个社会呢，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分布啊，不可否认是不得啊，不，只要你往这个方向追求，都会有这样的结果。那每一个人心目中有一个目标，就是大部分都想赚更多的钱，能够更成功啊，这是在每一个人心目中里面好像是烙下的一个啊，不可磨灭的一个方向。如果你要问他什么样的工作是理想的工作，马上他就给你答案，我要怎么样，钱多事少离家近啊，钱多事少离家近，后面再加一句，就是钱多数钞票数到什么啊，手抽筋啊，对对，就是你会对自己有很大的这个梦想跟目标啊，这个也都好像很多人的想法。但是来到教会认识这位神，这个目标是不是会被挑战呢？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是这些吗？我们人生的意义跟命定难道是这个社会给我们的吗？不可否认啊，在我们的过去的人生里面，经历里面，我们就会碰到类似的事情。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在很多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里面，其实不知不觉就让盗贼来偷窃他的幸福。举例来讲，有很有名的教授，很有名的科学家，或者是很有名的企业，这些人在各方面都是很优秀的，但是他的家庭不幸福，但是他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但是他的什么很多的祝福都没有，他跟亲子的关系也不好，这些都是盗贼来做的事情。甚至刚刚讲的是周遭的人，甚至讲他自己，他自己也活得不开心不快乐，急祸他好像得到了许多人家所羡慕的。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若我们没有认识这位神，我们却没办法得着生命，没办法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啊！而上帝要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呢，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啊！什么是刚强壮胆的心呢？我们来读这两处经文，来，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叫阿爸。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基本上透过圣灵住在你里面，让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什么时候需要心理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刚刚讲说，若以绩优股来表现的话，你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总是会有往下掉的时候，往下掉的时候，经历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需要有个力量让你刚强起来，让你能够去面对这样的苦难，能够面对这样的低潮。因为我刚刚讲说，人生是认识神就是一个得着绩优股，是一个往上的曲线，但是不可否认人生当中有高潮也有低潮，那个曲线是这个样子， 但是如何面对低潮，就是你里面的力量要刚强起来。怎么样刚强起来？后面那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被神的灵引导，我们得着的是一个儿子的心，不是奴仆的心。奴仆的心就是很怕失去，儿子的心就是拥有，他不会失去。而奴仆的心带来的是害怕，儿子的心带来的是跟神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能够跟神称呼阿爸父。弟兄姐妹，我期待大家得着的是什么心？儿子的心。当你知道你是天父上帝的儿子，你会感受到多么的幸福。我相信在场有很多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愿意把许多的祝福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孩子做许多很辛苦的事情，而且你不会抱怨跟埋怨。所以孩子、儿子、儿女基本上就是一个领受祝福、得着祝福的位分。所以我们若认识神，我们就可以称为神的儿女，你就开始承受产业、承受祝福。我们若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跟我们说话，你会把这个当作知识，而不是当作你的经验跟经历。弟兄姐妹，唯有你把神的话当作你心里所相信的，它才能够成为你的力量，才能够让你面对生活一切的苦难。圣经里面讲一个重点，认识神要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大家也非常熟悉，我们来念一下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来。不懂这些话的人会觉得这好，听起来就很辛苦啊，又要舍己，又要背十字架啊，十字架是什么啊？感觉上不是很舒服啊，所以这个就是好像跟随耶稣是很辛苦的一条路啊。但是我们深深知道，跟随耶稣不是虽然辛苦，但绝对是一个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道路。好，我们来读一下啊，认识神你会知道的祝福是隐藏的。我们来读彼得前书啊，第二章二十一节开始，来。你们若因
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人若因行善受责打，就是因为他们有基督的身份。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
简单来讲，为什么我们可以蒙召去受苦而愿意承受这个苦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受苦后面所得到的代价，得到的那个奖赏是大的。举例来讲，你为你的孩子受苦，举例来讲，你看重他的学业啊，不断的送他去补习啊。举例来讲，不见得每个父母是这样做，但是当你为孩子摆上的时候，你知道你付上是有代价的，因为觉得说这个孩子会得到更大的祝福。我只举类似的例子，当我们知道未来要得到更多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为现在所受的苦在那里抱怨，在那里埋怨啊。那这样的看到更大的价值呢，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也就是这个信仰是要让你看到价值。如果没有看到价值，你是走不下去，你也不愿意来接受。我们看到这里面圣经里面谈到这些价值，用这两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放在心里的去变
卖一切
所有的，
再来，遇见
一个种下的种子，就去变卖它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个种子。好，这边里面谈到的经文可以看出来，他对价值的事情用两种方式来描述。第一种方式来描述是这个宝贝是隐藏在这个地底下的，换言之，他在表达这个价值是用肉眼看不见的，但是他愿意付上代价去买那块地，知道那个价值是隐藏在里面的。当我们在跟随神的过程里面，你知道很多的价值是肉眼看不见的，是很有意义的。举例来讲，人的灵魂的价值是超过你的想象。我相信在场的父母都会同意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任何一个金钱能够取代跟你的儿子能够相比较啊。 有一过去中国常常讲的一话，有一句话就是千金小姐，对不对？千金嘛哈，啊，男生叫什么？万金啊，这样好像不公平啊。男生为什么比较贵？没有，其实从神的眼光来讲，或从人的眼光都知道，人的生命，你的儿女的生命胜过所有一切的金钱，同意吗？是的，啊，所以这里面就看到很多的价值不是它的外表所呈现的，它隐藏的价值是看不见的。第二个看到的价值是看得见的，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会知道我们还是需要眼凭为见，就是一定要看到才算。所以在第二个经文里面说，神的国就好像是一个重价的珠子，你是看得见的，你要变卖一切所有来买这个。那什么是看得见的呢？我讲的就是儿女，就是你肉眼看得见的，儿女就是你肉眼看到的，你用你的一辈子啊，很多的辛苦，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的孩子。当你看到儿女是如何的宝贝的时候，我觉得神要告诉你说，他也是超过你的想象，如此来看待你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让我们肉眼看得到，原来神你是用儿女的身份来看我，而这都是我看得见的。我知道儿女是长得什么样子，儿女即或再丑也是我的最爱。我讲这句话也是在从神的眼光来看你，不论你在这个社会上经历到多大的困难，这个仇敌来、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你可能在财务上受到很大的屈辱，你可能在感情上受到很多的屈辱，你可能在各方面都受到很多的伤害，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你的价值怎么样？仍然没有改变。这个社会会用很多的方式让你感受到你是没有价值的。举例来讲，我刚刚讲有后段班、放牛班，请问放牛班他会觉得自己很有价值？不会啊，因为这个社会的眼光就认为他是没有价值的，才会把他放在放牛班。但从神国的角度来讲，他是有价值的，因为他是别人的孩子，同意吗？你的孩子落在放牛班，他是没价值的嘛？他仍然是有价值，在你父母的眼中，他仍然是有价值。所以我们在天父的眼中，不论你现在任何处境，你都是有价值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要看到价值，看到自己是有价值的，也看到别人是有价值的。使徒保罗这个人非常特别啊，他如何看待基督的价值？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处经文。来，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认得一个人，第二个经文其实在保罗讲他自己的经验，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其实他在讲他自己，他被神带到三重天上，当时他不知道是真正人在上面还是灵魂在上面，他说不知道是身内或身外，他讲的是这件事情。他自己是被带到天上，他下来以后再跟我们讲天国的事，你要不要相信这样的人说的话？当然要听听看嘛，对不对？这个人是上过天堂但下来的，你当然要听听看。他就这么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在天上的没有一件事情跟地下的可以相比拟，因为天上的东西超过我们的想象。他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刚刚也是告诉大家，你如果没有认识这位神，你会用社会的眼光或别人的眼光来看你自己，别人怎么看你，你也用相同的眼光来看你自己，你就会小看你自己。但是认识这位神，你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你就不会小看你自己，你会知道你的价值超乎你的想象。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认识基督为至宝，他能够帮助你看到你是一个绩优股，你不是一个跌停板的而继续在跌的。那今天的故事读的经文基本上是在讲一段耶稣跟门徒的对话。大家都知道这幅画是在讲耶稣的最后晚餐， 换言之呢，耶稣即将离世的时候，他就跟门徒讲了一番话啊。那这番话我们刚刚读的里面呢，看到耶稣跟多马的对话，跟耶稣跟腓力的对话。耶稣跟多马的对话里面，耶稣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就知道啊。”那他知道什么？好，这里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马上打耶稣的脸啊，当然不是直接打他的脸啊，他就说：“主啊，我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我怎么知道你要那条路呢？”好，你会看到原来耶稣讲话也会被门徒打脸啊。我你讲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其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也是读了以后有读怎么样也没有懂。耶稣已经讲说啊，你们知道，我不知道啊。我觉得多马很棒，他很真实的面对他自己，我不晓得就是不晓得啊。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啊。而且耶稣还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是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好，这也是今天的主题，我们要去思想耶稣要我们做比他更大的事啊。那你听完这一段话以后，或者你认识圣经，或者你也信主那么久，请问你心目中更大的事是什么？我想大部分人，可能包括我自己，过去的我自己，就是我要成为这社会上的精英，我要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假设我是个科学家，我要成为最棒的科学家。假设我是老师，我要成为最棒的老师。我不是说这是错的，但是多多少少我们都是往这条路在走。好像这个社会在教会里面，好像大家都是往这条路在走。但是这是耶稣要我们做的最大的事吗？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看耶稣在跟门徒对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耶稣讲的话是一个挑战？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我们期待都能够耶稣跟耶稣对话，跟上帝对话啊！其实我要告诉你的，真正认识神的人是不敢随便跟上帝对话的，因为上帝跟我们谈话的时候都会挑战我们的生命。听懂我在讲什么？挑战什么？挑战我们心中的选择。就像刚刚那个戏剧里面，刚刚那个小朋友当在跟他对话的时候，要挑战他心中的最爱。他心中的最爱绝对不是妈妈的最爱。跟神对话的时候，神就要挑战我们心中的最爱是不是上帝的最爱。上帝要把他最爱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挑战？你愿不愿意接受挑战？耶稣真的是教导我们成为这社会上的精英，来为他做见证吗？若我们真的成为社会上的精英，请问我问你同时一个问题，你是否也成为天国的精英？你成为社会上的精英，是不是代表你也成为天国的精英？很多人可能会画等号，我会告诉你没有。成为社会上的精英不一定是天国的精英。上礼拜我们听到诗瑜在传讲穿上属灵的军装，你是真正一个属灵的战士吗？你是天国的战士吗？你真的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上帝都成就吗？你有叫天父，你有叫儿子就是耶稣得荣耀吗？圣经里面我们刚读的经文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给你成就。请问成为社会上精英的你们真的有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吗？还是你觉得耶稣又在开巴拉票啊？他讲的事情都没有成就啊，我也做过了就是没有。但是我们在思想，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你跟天父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你跟天父的关系是否建立在你祷告蒙成就关系好一点？若你的祷告不蒙成就，你跟天父的关系就远一点。为什么牧师要分享这个？因为我个人觉得，当你是一个天国精英的战士的时候，你跟天父的关系是好还是不好？一定是好的。当你祷告不成就的时候，你会知道天父的意思，而且那个关系会更好。绝对不是 我们跟神的关系绝对不是介于说我的祷告他一定要听，因为如果你的祷告他一定要听，那你是神，不是他是神。如果你在于有一个会友他来到这里，觉得说他要寻求神，但他发现这里没有神，为什么？因为他的想法跟圣经里面的是不一样的。他要寻找一位神是要符合他的想法的。请问当你在寻找一位神是符合你的想法的时候，请问你是神还是神是神？一定是你是神嘛，因为你的想法凌界在圣经之上，因为你的想法凌界在圣经的标准之上，所以你是比耶稣还是更为神。所以我们不知不觉都落入到一个迷失，是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在神要符合我的想法，神要符合我的祷告，不是。所以二者的作为就是在从间来搅扰，来告诉你说上帝不爱你，你祷告上帝都不听，所以上帝不爱你。弟兄姐妹，都是二者的作为。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我们都要寻求社会上的精英的时候，请问从金字塔的角度来讲，精英是属于上面那一部分呢，还是下面那一部分？上面那一部分。请问那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少数人。你觉得神要拯救的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多数人。神看重所有的人，更看重多数人。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个社会的文化跟要求下都是被比下去的，都被比下去的人，请问他会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很美满，没有抱怨吗？但是神的灵就要临到这些人身上，让他活得开心跟快乐，因为知道社会是用这个眼光来看你，但是神不是用这个眼光来看你。所以神的眼目是不轻看任何人的。所以我要问大家，如果耶稣当时在社会拣选的那些门徒，请问都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吗？都不是。那为什么我们都在往一条路，好像是要成为社会的精英分子才要成为神的门徒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忙在做很多事情让自己得荣耀，却好像没有同时让耶稣得荣耀呢？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来，啊，使徒行传，来。啊，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我要问大家，就是他们是有胆量还是没胆量？第一堂很多人说没有胆量啊。我纠正他们说，当这些门徒原是没有学问的，那我问他，问大家，大家看到他们是有学问还是没学问的？啊，对，看他，其实看他们口才棒到不行，但是去了解到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弟兄姐妹，牧师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神要翻转这个社会，不是翻转精英分子而已。神要翻转的是大部分的怎么样弟兄姐妹，因为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在这个社会的这个金字塔里面被淘汰的，被比下去的。但是这些人就是神拣选，当时拣选的门徒，他们原是怎么样没有学问的，但是他们的胆识怎么样超胆，胆识过人。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胆识过人，并不输那些有学问的人。然后他们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为什么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因为他的用语用词呢，不会是用很多的专业术语，但是他们的口才是一流的。为什么他的口才是一流的？因为圣灵怎么样住在他们里面，他们的能力大不大？很大，因为他们能够赶鬼，他们能够医病，因为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弟兄姐妹，神的灵希望住在所有人的里面，但是这个社会这个文化却让我们以为只有在 精英的分子身上才是神所爱的。其实神爱所有的人，而且要翻转这些被人看不起的人，因着认识神，他们的生命被改变，生命被翻转，是180度的改变。所以我们来看看使徒保罗怎么样说上帝的拣选。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章26跟27节。来，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这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所以呢，你可以取自己一个外号叫做不多，因为你就要成为上帝所拣选的。我们若觉得自己什么都行，那你可能觉得你也不需要上帝。但是你如果觉得说我真的很多地方都不如人，那我要恭喜你，你是上帝所拣选的。而且当神的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被神改变，你要让许多比你优秀的人怎么样，让他们觉得羞愧，让他们觉得惭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遇见神跟没有遇见神的差别。那上帝眼中更大的事情在讲什么？我们来看刚刚的经文，说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所以第一个我们明白，更大的事是耶稣基督做过的事情，同意吗？更大的事是耶稣做过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做。那耶稣做什么事呢？我们来读这两处经文。来，耶稣对他们说，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选了一个地，
就是
为
了传道。耶稣所做的事情，从这里面大概揭露出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传道，所以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去传道。很多人因为觉得说自己好像读书读的不多，就不敢跟人家传福音，常常就说啊，我要找别人来传福音给我，我所认识的亲人朋友。其实我觉得今天的经文要告诉你说，神要使用每一个人去传道，每一个人都可以传讲神的道，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来传讲神的道，每一个人都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跟还没有认识神的传讲福音。第二个是医病跟赶鬼。那讲到医病的话，就想到两个礼拜前师母不是有秀影片说他们到缅甸的一个孤儿的地方去传道嘛，在那个过程里面碰到一个小朋友的好像是右颊左颊肿得很大，那师母就为他祷告，然后过一阵子那个就消了。这个就是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为病人祷告祈求医治。牧师不是告诉你说你以后为人祷告叫他不要再去看医生，牧师没有这样子讲，牧师只是告诉你，当你碰到病人，你就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嘛，你就为他祷告。当我第一次曾经为我的儿子祷告，他那时候牙齿痛，我为他祷告，我说祷完告以后，我说痛不痛，他说不痛，我吓一跳，我想说我是谁，为什么为他祷告牙齿可以不痛？我们都有牙齿痛的经验，那个牙齿痛到怎么样，很难过，而且时间很长，而且一直想办法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止痛。但是我只是透过祷告他就不痛，我心里想说他是不是给爸爸面子，想想不会啊，他一个国小的年纪，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他怎么会给你面子，他痛就是痛，他不痛就是不痛，在场又没有别人要秀一下要给爸爸面子说不痛，他就是不痛。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经历神的医治，赶鬼这个目前比较少人谈，现在不是这个大家都在拜拜，拜拜的意思就是要跟鬼打交道，然后跟他拜的就是请他不要来找我，同意吗？你跟他拜拜的目的就是你千万不要来找我，离我远一点，吼一下低，吼一下低就是跟他保持距离，保持关系，好像在贿赂他。但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我们，当神的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 跟他打交道，而且他是怕你的，因为你有神的权柄在你身上，你可以赶他走的。你要有这样的权柄吗？还是你愿意再花钱不断地跟他打交道，还不知道他满意不满意，下次再拜大一点的，而且拜完以后还是没有平安？还是你期待的是让神的灵在你身上，让你让鬼看到你都要闪开，因为你有权柄，因为上帝给你这个权柄。简单让大家记清楚啊，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叫做 PhD 啊 ，PhD 是什么？博士哈。所以牧师再一次讲，不是叫你去读博士哈，是 P 代表 preaching 哈，是代表传道哈 ，H 是代表 healing， 是代表医治哈 ，D 就是代表赶鬼哈。所以 PhD 代表我们要传道、医治跟赶鬼，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当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还持续做我们心中认为更重要的事情？好，所以也是回应到刚刚那个小朋友的选择。我们是不是那个小朋友？当我们知道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还是习惯选择我们要的礼物呢？啊，教会其实在过去几年、几十年来，做了很多传福音的行动，小组的外展。主日新朋友来的很多，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希望留在这里。那问题点在哪里？第一个大家一定想到一定是牧师的问题，对不对？因为牧师长得不够帅，应该找更年轻的，怎么找到一个五十几岁的头发还要用染的才是变黑啊？应该找一个年轻一点才吸引人嘛，对不对？但是真的问题是在牧师的长相嘛。我们来看看一个福气教会，就是高雄福气教会，他做更大的事，给我们一个概念，真正有教会做到了。这个教会呢，他在1999年到2009年这个阶段，他在摸索怎么样来做更大的事。然后他们透过一个阶段，当时的人数大概是教会200人，然后在2009年到2012年，他们开始做所谓的恩惠相随的一些相遇的布道策略。在这个布道策略让他们人数增长到500人，但是在他们从2012年开始做幸福小组的时候，他们的人数从500人到1700人，可以看到他们教会成长的非常的快速。那我再讲去年他们教会2017年的一个受洗的目标人数，一年的受洗目标人数是800人。那他们幸福小组是分两期，一年分两期，就好像在学校里面有上学期跟下学期，所以他一年分两期。第一期他们的幸福小组有230个，然后第二期他们的幸福小组有270个，平均每一个幸福小组他们的经验是可以 1.6 个人得救，所以只要开一个幸福小组，平均至少有 1.6 个人会得救。那他们开了500个哈，总共他们开了，在今年的时候，他们做去年的总结，发现去年他们有552个幸福小组，然后受洗的人数有1040个。在短短六年里面，这个教会从200人成长到2000人，啊，那这样的一种次序，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神的灵在那个教会，神与他们同在，神迹奇事与他们同在，就是他们做了什么传道、医治、释放的工作。而且有700多间教会在跟他们学习，啊，感谢神，神并没有让松恩堂离开这个复兴的行列，啊，所以也让牧师跟师母在今年的7月参加他们的一个特会。那这个是他们结束的时候在10000人当中来拍这个照。那我请问大家，请问牧师在哪里？我要考验大家的眼力啊，你说眼力有没有好到那个地步啊？我不是坐在前面的，好吧，我不会告诉我在哪里，我要看你们找到我在哪里。其实这也不是重点啊，重点是让大家看到真的有这么多人在学习神的工作，神告诉我们要做的更大的事。 那简单来讲，大家可能对幸福小组不是很清楚，我简单说明一下。细胞小组大部分大家有概念，但是他们的细胞小组是以基督徒为小组聚会的小组啊，所以他们基督徒人数大概10人到15人，然后这些小组呢是平均1年到2年就会分裂成为两个小组啊。那幸福小组跟细胞小组之间的关系就好像航空母舰跟战斗机的观念，所以细胞小组就像航空母舰，然后幸福小组就像战斗机，他们出去传福音基本上就是进入到那个传福音的属灵的征战的战场。你要让一个人信主没有那么容易，从哪里看出来没有那么容易呢？因为他马上看出来你信不信服。你若不信服为什么要我信呢？你若信了耶稣不信服，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门是骗不来的啊。幸福小组它的成员就是有领袖、同工跟 best 就是他们称呼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好，那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一年有两期，每一期大概14周。那我刚刚讲说幸福小组主要我觉得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活出幸福，第二个是传递幸福福音啊，第三个就是遇见幸福啊，传递活出幸福，传递福音，遇见幸福。活出幸福就是你在传讲讯息的时候，第一个别人看的是不是你讲的话，别人是看你这个人。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一个腓力，腓力不是在跟挑战说耶稣我要看到天父我就满足了，有没有？我要看到天父我就满足了。弟兄姐妹，在幸福小组里面他们说我若遇见耶稣我就满足了，但问题是耶稣会在现场出现吗？耶稣会在哪里出现？在你的里面啊。所以他要看到你有像耶稣的样子，他才愿意相信这个位神啊。若看到你若有爱宴，你第一个把东西都吃掉，他有感受到爱吗？若要送礼物，你都找那个最便宜的送他，他有感受到爱吗？所以幸福小组是一个挑战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小组。你传福音，你有活出幸福的样式吗？当基督在你里面，你才有可能活出基督的样式，才能够让人家遇见耶稣，才能够让当你为人家祷告，神迹奇事就随着发生。我最常听到他们在讲见证，就是很多新朋友来到幸福小组说：“哎，你们这里磁场很强哎。”什么是磁场很强？连未信主都感受到磁场，那信主的人，你有感受到圣灵吗？这个都是给我们基督徒很大的挑战。你有邀请圣灵在你与你同工吗？所以幸福小组基本上，它简单来讲就是一个照妖镜，照谁呢？照我们呢？你传福音传不出去，问题点不在那些新朋友啊，都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教会要走幸福小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都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问题，我们喜欢躲藏跟隐藏。从福气教会里面，我觉得真正得着他们兴旺的原因啊，他们有一位牧师，就是主任牧师，叫杨习儒。那我其实很想知道这个人的过去，后来他发现他以前他可能没有很高的学历，他15岁，他是最后一届的初中，大家应该也猜测他的年纪。然后呢，他去考初中的时候，考试前3天就东西宽宽的说骗着爸爸要去读书，结果去赌场。所以他是一个身上有毒瘾的人，赌博的赌啦，不是毒瘾。然后他是一个赌徒，后来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也没有进过神学院，现在却成为许多教会跟他学习的对象。他告诉我们说，不是幸福小组策略好，重点是传福音的文化，教会有没有传福音的文化才是关键，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一个习惯。举例来讲，我们常会问你说，你有没有来聚会啊？所以现在的教会是一个聚会的文化。问你，哎，有没有来主日啊？有没有来查经班啊？有没有来？我们都问有没有来聚会，我们却没有问说你有没有传福音啊？所以来到教会里面不传福音，不会有人觉得怪怪的。但是在那个教会不传福音怎么样，就很怪。因为我们不传福音不怪，所以我们信主受洗的人数怎么样，就少。人家不传福音就很怪。所以你知道问题点是什么？是整个教会的文化出了问题。传福音有两大障碍，第一个就是把传福音当作太难，第二个又是把传福音看作太简单。你说牧师你讲话有矛盾哦，是有矛盾。第一个，把传福音当作太难，是因为我们过去有很多失败的经验跟经历。前几天有一个妈妈跟我们吃顿饭，她说她有个亲戚8年前绝志，今年受洗，要隔8年才受洗。所以要带人，他这里讲的是受洗人数哦。我们刚刚列出来不是得绝志人数哦，是受洗人数，一年有1000多人哦。另外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传福音当作这么困难呢？因为我们都是把耶稣的话当作命令，好，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但是杨牧师他认为说不是，耶稣把那句话是给教会的应许。应许就是 promise， 你要得着得人如得鱼。弟兄姐妹，孙文堂要不要得着这个应许？得人如得鱼，阿们。对，我们要从神那里得着应许，得着 promise， 神你 promise 给我，我们要得人如得鱼。那在场可能有一些福音朋友还不认识神，他说牧师我又不是来这里捕鱼的，你讲什么得人如得鱼？对，这就是教会的问题。教会讲了很多的术语，这些福音朋友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这都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啊。得人如得鱼基本上就告诉彼得说，捕鱼是你的专业，我讲捕鱼你就明白，将来你若依靠我，你就可以得人像捕得鱼一样容易。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依靠神，依靠圣灵来打这个属灵的征战，带领更多人啊得救啊。怎么样是把传福音当作太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忽略到其实传福音要顾客导向。顾客导向就是你要体会到人的想法跟你若是传福音讲了许多的属灵的术语，就像牧师讲了许多属灵术语，那些新朋友哪听得懂？你说感谢同工，他想说啊，你们教会利用同工啊啊，怎么可以利用小朋友来做事情同工呢？啊，明明讲的是不一样的事情，这就是术语啊。但是对这些人来讲啊，你们教会利用同工，还那么多同工，刚上来那个也是讲谢谢各位同工啊，很想说你们教会有利用小朋友来做事情嘛啊，同工嗯，就是我们没有考虑到传福音有顾客导向。我们来读一下顾客导向，来，向软弱的人就软弱的人。传福音要付上代价。如果这个人喜欢唱卡拉 OK， 你不喜欢唱，你也要陪着他唱。啊，我听一个见证说，那个人说为了要陪那个福音朋友唱卡拉 OK， 在家里特别练两首啊，不然在那边唱两首就落魁了啊，至少要练习啊。所以为了传福音给人是要付上代价的。最近在听一个广告啊，假设你在推销一个产品，你要有说服力。啊，就是比如说是抗痘，这个是抗痘的面乳。那你若是脸上都是痘痘，你跟人家讲说我现在推销抗痘的面乳，人家要吗？啊，看你的脸就想说我干嘛要买抗痘的面乳？你推销这个产品，你自己活。我举的例子就是，我们若信耶稣，信了自己一点都不开心不快乐啊，你要传人家让人家信耶稣，一点说服力都没。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说我必不撇下你为孤儿，我必到你这里来。一个认识神的人，我希望就是当你跟神之间有美好关系的时候，你会知道你不孤单， 你会知道你在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你会知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与你同工，然后你会得到许多的报偿，不是上帝在你薪水里面给你加多少钱，而是你看到这些灵魂得救，你会得到的喜悦是超过你的想象。这些朋友，这些可能是你的亲人，可是你最喜欢的朋友，他们能够将来得着永恒的生命，请问那个要用多少钱来买呢？买不到，不是用钱可以换来的。时间的关系，这个人的见证我就跳过。最后一个见证要给大家，就是基本上我觉得上帝给我们一个使命，就是不单单信耶稣是承受祝福，也要让我们可以别人因我们得福。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做结束。来，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便叫过去我认为说我们成为基督徒真棒，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没有说这是错，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承受许多亚伯拉罕的祝福，但是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既然他是你的祖先，别人因他得福，你也要像你的祖先，像你的祖先就是别人要因怎么样，因你得福，要因你得福啊。别人要因你得福，就是我讲一个大家可以听懂的话，就是说你要成为别人的贵人，你要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贵人。我们要用这个影片来看这些生命当中的贵人。
希特勒认为这个中国在支持犹太人，他打电话给我父亲说，你马上停止发给犹太人，发犹太人的签证。
Yes, if you can look at this, please.
There we are.
刻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屠杀纪念馆正义之墙的名字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封为国际艺人。女儿何曼里直到父亲走后巡线走访，才知道当年父亲何发的生命签证曾经救了这么多人。没签下一张签证就能拯救一条人命。1938年，德国纳粹占领了奥地利，对境内犹太人赶尽杀绝，所有犹太人的护照都被印上了红色 J 字，如同甩不掉的烙印。各国怕激怒希特勒，不敢伸出援手。何凤山当时是中华民国驻奥地利馆的总领事，不惜违抗上司之令，签发了几千份上海签证，还以外交豁免权保护犹太人。
You didn't want to be a hero. You didn't want to be lauded. This is something you help people that are in trouble.I think it is a bright light in the darkness of the Holocaust that there were one or two righteous diplomats who did that for us.
幸存者翻了昔日照片，当年她还是不到十岁的小女孩，没有何凤山，他们一家根本活不下来。当年跑过50个领事馆被拒绝的犹太小男孩，如今已是白发苍苍。她感谢这一位素昧平生的中国外交官，让她得以有个完整家庭。
We are eternally grateful, and we will never forget.
何凤山终其一生都没有透露他的善行，尽管联合国封为中国辛德勒，但他40年外交官生涯最终停在哥伦比亚大使，却是遭人构陷涉贪，最后还被弹劾。何家子女视为冤案，多年来奔走平凡。
他只有生育，他没有钱，因为他们后来退休金也不给他。被这样子对待的话，他一辈子，他后来一生从来没有说过中华民国一句坏话。
颁证褒扬令。
迟来的褒扬令，何凤山女儿特别回台接受，其中纵其一生无可指责，稍稍圆了这一份被污蔑的缺口。家人感叹，这是国家恢复名誉的第一步，未来他们希望历史能够还何凤山完整公道。这篇新闻，张专林尚君台北采访报道。
这个影片告诉我们说，许多的犹太人因着何凤山，他是一个大使，他按那个让他能够到这些中国上海去签证，他们的生命就得以获得。我们看到，我们非常看重每一个人在地上的生命，而何凤山做的是何等重要的事情，他盖一个章就救了一生命，而且可能拯救了一个家。前一阵子我们看到14个孩子在那个洞里面，我们都非常担心他们的生命会消失。但是我觉得今天神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是否在意许多灵魂将来要下地狱，永远的消失，我们却没有采取行动，去做这个拯救的行动。去试想，假设你现在传福音给一个人，将来你们在天国相遇的时候，他会怎么样谢谢你？他会看到你感激的流眼泪流不停，不过天国好像没有眼泪，但是他绝对会感激到不行，因为你让他得着永恒的生命。我就想到我跟我父亲传福音，他信主，他当时只是坐在车上隔壁，我跟他传一个福音，我说你要不要将来跟你儿子儿女永远在一起，他就去思想这个问题，他愿意将来永远跟他的孩子在一起。求神给你有智慧，怎么样去传福音给你的家人。我们一起站在神的面前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成为祝福。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传福音给他。我们一起来祷，成为祝福，有吗？